妹妹，为什么房间又一团乱，玩具都不收好啊？
我在找东西啊。
昨天才收好，今天又乱了，我的头又要开始痛了。
妈咪，我是在找虎标白色万金油啦。阿妈都说头痛擦这个很有效，薄荷凉凉的可以帮忙舒缓哦。妈咪，爱老虎哟。
哎呦，今天怎么这么乖呀？很内行哦，还知道要用这瓶百年老字号的。
虎标在手，全家神队友。
全台各大药局、屈臣氏、康氏美皆有贩售。
卫蜀成字字第015702号，北市卫药广字字第113040234号。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请及注意事项。
欢迎收听轻描淡写即时文库，这是一个描写人性故事的节目。大家好，我是 Dog，
我是 Side。
之所以会叫即时文库，代表系列内容都是更短、更轻便的小故事，就像即时商品一样，打开就能服用。本集很开心邀请到泡芙猫咪跟我们一起录音，这一次的脚本也是很应景的脚本，因为圣诞节快到了。本集的故事是平安夜杀人夜，那我们的故事就开始咯。一个冬冷的早晨，女孩正在拆开母亲送给她的圣诞礼物。
哇，是手套耶，谢谢妈妈。
女孩开心地向妈妈道谢，这是母亲一针一线替她缝制的，是雪人图案，独一无二的圣诞手套。她戴上手套，冰冷的手变得暖和了起来。
爸爸，猜猜看我在模仿什么？
看到在庭院整理花圃的父亲，女孩得意地向父亲表演弹奏空气钢琴。知道女孩的用意，父亲赞赏她的表演跟她的手套。女孩开心极了，决定出门向更多人炫耀她的圣诞礼物。
叔叔、阿姨，你们看，这是我妈妈做的哦。
女孩到了商店街，她像个小模特儿一样，跟熟识的店家展示她的手套，这引来了更多人的注目，甚至有客人问店员，女孩的手套是在哪里买的。
大家快看，这是我的圣诞礼物，很漂亮吧？
接着，女孩到了公园，高举双手，手套在太阳下显得格外引人注目。一群小朋友围在她的身旁，眼里写满了羡慕。
好开心哦，这是最棒的圣诞节。
因为这份特别的礼物，女孩感到幸福又温暖。可惜，美好的心情只维持了一个上午。
也没有在这里，我的手套到底掉在哪了？
女孩遗失了手套，她焦急地四处寻找，家里的庭院、商店街、公园、沿路的大街小巷全部都找过了。眼看天色渐暗，已经到了该回家的时间，心急如焚的女孩在寒风中低头啜泣。哎呀，真是太可怜了，怎么能让可爱的孩子在平安夜哭泣呢？
圣诞老人
身形高大，留着雪白的胡子，穿着标志性的红色长袍，永远挂着慈爱让人安心的笑容。没有小孩会不认识我，没错，我就是圣诞老人。小朋友怎么啦？哭得那么伤心？
圣诞老人，我
你在找这个对吧？我从绒布袋中拿出女孩遗失的圣诞礼物，女孩急着伸手想拿回手套，不过我制止了她。想拿回这个的话，你必须答应我一件事，我帮你找回手套的事情绝对不可以跟任何人说。
好，圣诞老人，我答应你。
很好，但如果你打破约定，就代表你是坏孩子，那我就会在平安夜给你最严厉的惩罚。女孩点了点头。此刻公园的时钟响起悠悠的铃声，路灯一盏一盏的点亮，女孩发现已经到了她的门禁时间，赶紧拿走手套向我道谢离开。 回到家的女孩向母亲炫耀今天发生的一切，在庭院赞赏她的父亲，在商店街端详她手套的客人，在公园里一直喊着好羡慕的小朋友们，以及替她找回手套的圣诞老人。
然后啊，圣诞老人他说，
你这个坏孩子。女孩感觉到头部一阵刺痛，她的行为让我有点愤怒。听到我的声音，发现自己做错事的女孩开始感到害怕。记得我今天说过的话，会在平安夜给坏孩子最严厉的惩罚。她决定今晚都要跟父母在一起。有着小聪明的女孩认为只要熬过平安夜就没事了，但真的有那么容易吗？喂，什么？当掉了？怎么会这样？好好好，我现在立刻赶回公司。
喂，妈，怎么了？哈，身体不舒服，上吐下泻。好，我现在立刻带你去医院。
女孩的父母都有各自必须离开家里的理由，她被独自留在了家，但她按照父母的指示把门窗上锁。这下麻烦了，没有壁炉烟囱，窗户也都被封死了，让我进屋的难度变得相当的高。女孩在客厅一边看着电视一边留意时间，她已经再三确认过所有的门窗都确实上锁了，圣诞老人一定没有办法进屋，再来只要撑到父母回来自己就安全了。逻辑上来说确实没错，女孩啊比我想象中的聪明，但真的有那么容易吗？
所以最后这份礼物一定是给
我。我向圣诞老人要了一个娃娃，能走能说，睡觉的时候还能闭上眼睛。
谁啊？你是谁？为什么不说话？现在很晚了，要不要明天再来？不管你是谁，我都不会帮你开门。如果你再继续恶作剧，我就叫警察叔叔过来。没事，我的手自己把门打开了。爸爸妈妈，你们怎么了？你们受伤了吗？为什么全身都是血？为什么被吊起来？
Merry Christmas， 喜欢我准备的惊喜吗？
圣诞老人，
接下来就换你了。
这么晚了，爸爸妈妈还没回来吗？打电话给他们好了。爸爸的电话是……这个声音是爸爸，爸爸回来了。爸爸，你回来。
我看看哦。挂这里好了，有点溃烂又小巧可爱的性器，是来自假借加班的名义，实际上要去找情人，
不忠的坏孩子。
嗯，真不错。接下来是涂着鲜红色的指甲油，看起来是花了很多钱做的手指。 是来自假借要带家人去看医生，实际上要去跟朋友打牌，好赌的坏孩子。最后是这个鲜嫩肥美的舌头，是来自喜欢到处炫耀，永远管不住自己的嘴，
不遵守承诺的坏孩子。
把它挂在最显眼的地方好了。好，搞定。果然，绿色的圣诞树就是要搭配鲜红色的饰品才会好看嘛。哎呀，我都忘了。这个香气，这个色泽，烤得刚刚好，可以上菜了。说到圣诞节，怎么可以少了圣诞餐呢？
对吧，坏孩子们。
感谢收听轻描淡写即时文库，以上是平安夜杀人夜的故事内容。
那这一篇故事啊，是小时候我妈会租录影带给我看，然后里面有很多就是跟童话有关的故事。
哦，就是小时候都会有那种什么格林童话、伊索寓言那种录影带。
对对，然后里面对里面我比较印象深刻的是什么蓝胡子，然后红雪女孩这种比较恐怖的
啊，那个时候都还有。刚刚我还跟Cider在 YouTube 上复习了一下，
对，查了一下，可是其中有一篇就是这个圣诞老人的故事。也是在那一系列的录影带之中，其中一个故事看到这一个东西。
它可能不是伊索寓言，也可能不是格林童话，但总之就是那种以前童话系列的录影带。
对，这故事应该跟我现在我们这一篇的平安夜杀人夜大概有八成像，那只是我追加了后面一个他父母被惩罚的部分。
哦，所以原版是小孩子被杀掉了。
对，就是他手套一样弄丢，然后圣诞老人帮他找回了手套，然后跟他说不可以把我的事情说出去。然后女孩回去得意忘形跟她妈妈讲，当天晚上她就被圣诞老人斩杀了。
只是你追加了大人也被惩罚的片段。
因为小时候我在看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会觉得很奇怪，是为什么就是只有坏小孩会被惩罚，那好小孩可以拿礼物，但大人不会被这样限制。大人也会做坏事啊，那为什么他们不会有一些惩罚啊，或者是奖赏机制？
觉得圣诞老人为什么都只惩罚小孩不惩罚大人？
对啊，大人也会做坏事啊，也会偷东西啊。
有没有可能是他打不赢大人？
这篇故事让我觉得圣诞老人应该是超级强的，他可以就是进去人家家里，然后把一个小孩砍掉，
对，
然后可以找回人家弄丢的东西。
他应该是属于都市传说类，类似猎嘴女这种
无所不能的
可怕的恶魔，但他却只选择惩罚小孩，这样才可怕。他只惩罚幼童，听起来
有
够变态的。
我觉得他就是在欺负小孩啊。
哦，所以你觉得这个圣诞老人其实有够卑劣的？
对，就有够过分。就是其实大人也做了很多坏事啊，大人也会虐待小孩、打小孩，为什么不惩罚那些大人？
哦，太卑劣了，谴责啦。
对，所以这篇故事我就有追加，就是大人被惩罚的这个桥段。
好，那因为圣诞节快到了，然后塞德为了能够接续他这篇圣诞恐怖故事的氛围，所以他在 IG 上面问大家，欸，也不是问，就是跟大家争一句话的圣诞节故事，
恐怖故事。
那其实蛮踊跃的。我以为像这种创作类型的大家会比较创作能量可能没有那么满，就没想到一大堆，就真的很多啦。所以我们今天也是挑了几则我们觉得很有趣的来跟大家聊，
然后我们聊一下我觉得这故事恐怖的点是什么。那第一则故事，姐姐过世了，但好像所有人都以为我是姐姐，我觉得蛮可怕的。我觉得我可以分析有两个恐怖的点。那第一个点是我觉得大家都不知道姐姐已经过世了，那有可能姐姐是主角杀的，
字面上看起来就是一个双胞胎的故事。
对，然后第二个我觉得可怕的地方就是，或者是所有人都知道姐姐已经过世了，但因为所有人都很爱姐姐，很喜欢姐姐，所以把妹妹当成了姐姐的替代品。
哦，
对，所以消失的是妹妹，就是实际上大家的认知消失是妹妹，他们把她当成姐姐对待，
就是假装还活着。
对
对，那这样子如果是后者的话，其实对妹妹来说也算是另外一种家族霸凌。
对，可就蛮恐怖的啊。
嗯，
那下一则故事是，为什么圣诞老人的袋子里装的不是礼物而是装斧头呢？
其实你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觉得，哦，一定会有，因为这是一个很好拿圣诞老人做文章的 所以圣诞老人的那个提袋啊，他的袋子里面到底装什么就会很有趣。
哦，大家可能想象是装些什么丝块啊、凶器啊，
对啊，或者是掉出扳手之类的。
哦哦，身为一个圣诞老人吗？
对，身为一个圣诞老人，随身携带片戟或者是扳手也是相当正常的事情。
但我觉得就是合理，就是装斧头是合理的。对，因为圣诞老人他一年只工作一个档嘛。
OK。
对，所以他可能就是钱不够用，所以他必须要去兼职。
哦，伐木工。
对，伐木工。你下次可能也会看到圣诞老人在骑 Uber Eat 啊。
没有，你不是说要分析可怕的点吗？没有人，没有人要你去补充他背景。
不是可怕的点，就是圣诞老人的钱不够用，他一年只能做一次工作，他必须要被迫下海去打工。
哦，真正可怕的点在这边。
对，等一下我们叫 Uber Eat， 等一下圣诞老人就来送餐。
真的有可能，大家有发现吗？就是最近那个熊猫跑外送的这些外送员，他的造型越来越多。真的可能在路上会看到穿圣诞老人服装的外送员、
啊、我们之前有看过皮卡丘。
对，我们看过皮卡丘。还是说我之前在路上看到的圣诞老人外送员真的是圣诞老人？
他本人。
哦，原来就是本人啊。哦，
就是啊，我没有钱了，我要来赚钱。
我有眼不是泰山。
对，好，那我可以衍生聊一下就是另外一个投稿的故事，就是从圣诞老人衣服下滴下来的红色液体是什么呢？当然是他衣服褪色，他那么穷，买不起新衣服，所以衣服被洗到褪色啦。
哦，原来你根本就是故事的破坏者，你没有要让他，没有要说明说这个故事到底有多可怕，没有讨论。
哎，这很可怕，你知道我以前就是为了公司的活动买了一个很廉价的圣诞装。然后第一个是他一直不断的掉毛球，就是掉毛屑，然后洗完之后他衣服整个大褪色，褪了两阶颜色。
等一下，为什么那个衣服要洗？它是需要再利用的吗？
我原本想说可以明年继续穿啊。
哦，那我觉得这个比较可怕，
是
你这个念头比较可怕。
为什么？
他把它写成一句话故事比较可怕。
可是它是衣服，它可以重复穿吧？它怎么样也都是布料吧？
哪有？一般像这种应付尾牙或者这种一次性的东西，都嘛是买很廉价的，
然后明年就不会再用。我是买很廉价的，想要明年穿不行吗？
怎么可能啊？这就是这个心态才可怕。
好了，明年换我跑 Uber Eat 了。可以看到野生的塞德在跑 Uber Eat。
对，然后他衣服上也真的会渗出那个红色的水，但不是血、啊、
对，是衣服颜色的那个褪色，这
样单纯是褪色。
好，那下一个是圣诞节不放假，可能全公司的人都放假，但老板要你加班。
但我觉得真的可怕的老板并不会明着跟你讲说要你加班，而是他会在放假前交办给你一大堆你一定做不完的东西，说下次上班的时候要交出来。
哦，还会问你说，哎，这些应该没有很多吧，可以吧？
对，这才是真正可怕的地方。
哎，好机车，而且好写实哦。
对，很写实，对吧？这种就是属于写实类，真的可怕，而且会可怕到骨子里去的那种。其实就跟你刚刚那个穿很廉价的圣诞服装，然后明年洗一洗要再用一次，
一个是穷鬼式的
可
怕，
一样可怕，
然后一个是职场霸凌式的可怕，
对，都是属于真实的可怕。对，我怎么觉得越聊越荒谬了，觉得不太妙。好，那下一则。
下一则是我袜子里的礼物怎么是妹妹的头、
啊、我以为是有蛇之类的。
他可能想跟圣诞老人许愿说，哦，我想要妹妹的脚脚、哦、他是主控，结果圣诞老人送了他头。
哦，砍错了。
对，就是哎呀怎么会这样呢，我只是要脚脚而已啊。所以可怕点是圣诞老人近视了，他没有钱去配眼镜。
哦，好，
老花眼睛没配。
我觉得这个走向越来越荒谬了。
真的吗？
对，
那我来一个写实一点的好了。嗯，下一则是又抽到自己的交换礼物。哦，对，这是我投的，
因为我跟塞德每年都会跟同一群人玩交换礼物。当然大家交换礼物就是把小废物拿出来嘛，那这种每年都跟同一批人玩交换礼物，最大的风险就是因为我们也没有定主题，很高的概率会抽到自己之前送过的东西。
对，就是我去年别人抽到我的垃圾，然后今年我把它抽回来。
对，这是一个恶性循环，也代表说我们这一群人从来都没有想要好好的对待这个交换礼物这个活动啊。对，一般人的交换礼物应该都会定一个主题，比如说今年要送一个中国风的东西，价值可能500元以下，一般来说是这样。但我们都完全没有，就你今年要再玩一下交换礼物吗？要啊，换一下啊，然后就抽到去年彼此抽到的东西
啊。因为我知道，因为我的主题是零成本交换礼物，就把你家里不要的小废物拿出来交换。
今年我们就来找一个切合主题的，
但今年没有人要陪我们过。
那我跟你玩，然后我们就再抽到去年我们
两个互送
抽到的。恶性循环就是这么来的，各位。
好，那下一则是今天我们的定位全满哦，就是可怕点是里面餐厅一个人都没有，但是餐厅跟你说我们定位全满哦。
OK，
你被餐厅霸凌了。
我其实 一直在想说这个到底哪里可怕。我仔细看完他的主持是我们，我才知道哦，可怕的地方在这里。这位留言的小北七还在上班，而且看得出来他是一个服务业啊，在圣诞节的时候还要服务大家，而且他还告诉我他的劳务量全满了。他的工作量在我们开开心心过圣诞节的时候，他们餐厅的位置已经全部都被订满，是预期爆炸忙的。
这是圣诞节不放假，真的不放假
啊？对，是完全不放假。所以你这个啊，应该要跟前面那个哎，圣诞节不放假那篇留言摆在一块。
哎，可是一开始我没有想到他是可能是餐厅的员工，我现在才意识到这件事情。是因为最近我刚好看了一个影片，就是在说就是中国人去日本玩的时候，然后那个餐厅的标签贴了一个禁语说禁止中国人入内，然后他就暴怒、okay. 然后找警察去处理这件事情、最后警察说你还是走开吧这样子。我刚刚以为是这种类型的，
对，
就是被餐厅拒绝。
你刚刚想象的那种拒绝就是哦，餐厅随便找一个借口打马虎眼敷衍你，就跟女生跟你讲说我要去洗澡了一样。
对对对，
真正恶毒的是什么？你打电话过去餐厅定位，然后女员工接起来说：“哦，不好意思，我要去洗澡。”连定位的都要用这种借口来拒绝你，这才可怕吧？
我以为是某种暗示
啊？是吗？
对，因为
那你也是蛮乐观的。
我想说，你要去洗澡，是在暗示我什么东西？这样，
各位啊，这个就是男生跟女生的大不同啊，就是直男听到这个很直觉、很敏感啊，就知道说哦。又来了
哦，这是关键字是
不是？对对，又来了又来了，
不是跟我洗澡就是说要睡觉了。下一则是你女友最近新买的内衣很好看哦。
哇，真的是绿绿的
哦。我的恐怖点是其实那内衣没有那么好看。
你完全摆错重点耶。
对啊，就是啊，没有很好看，你在那边形容很好看，我觉得这眼光不行耶。对啊，明明就穿阿妈牌的内衣，你跟我说好看，原来哦，你的口味也蛮重的嘛。
哇，你的审美观竟然那么的低劣
那么可怕，
你没资格当我的朋
友。
对啊，女朋友怎么可能穿好看的内衣？
对吗？而且还不同套，内衣跟内裤还不同套，气死。
就两种可能，那这两种可能都会导致于我们绝交。第一种可能就是你睡错了，根本就不是我女友，
不是我阿妈之类的吗？
对，第二个就是你的品味真的就是那么低劣，那你也没有资格当我的朋友。
总之这个朋友是做不成的。
对，总之是做不成的啦，那个劈不劈腿无关了。
啊，那时间差不多，我们就最后一则，我们12月25考期末考哦，夸胡真实故事。
大家在求学阶段偶尔都会收到学校送来像这种恶趣味的排程。
没错，而且我记得有一年好像高中吧，就是在跨年后就立刻要断考。
你之前有遇过在跨年之后要断考？
对，然后心情非常干。
对，因为其实比较理想的状况一定是考完之后跨年嘛。
对，
呼吁啊各个教育单位啊，你要考试怎么样可以，大家平常已经很辛苦了，考试 OK， 但是拜托放过这些新兴学子们，不要在这种重要的节庆之后马上考试，这样大家要怎么玩，对不对？你就只能够把时间都贡献在念书上，
不然就没什么心念书了。
对啊，
不要让我们青春有留下后悔的事情。
哦，好好，
哎呦，真的蛮后悔，就大家出去玩，然后我在那边念书，然后也没办法静下心念书，念也念不好。
为什么啊？我其实有点不懂，如果你是在重要节庆之后要考试，应该大家都要，还是说大家都不想念书，然后大家都出去玩？
就是，你知道班上一定会有一些学霸嘛，或者是炫耀说哦，我都没有在念书，然后可是考试就考得莫名其妙好那种。对，然后他们会在考之前就说哦，我要去哪里哪里玩，就会觉得哇，他们好好都可以出去玩，
拜托，
然后又不用念书，
不要再被这种学霸骗。
我真的是被骗，然后觉得我靠，他怎么那么屌？他还说我昨天都没念呢。
那你这个有什么好遗憾的？还是说你的遗憾是我当下竟然没有拆穿他的谎言，我还信了？
早知道我就去玩了，我念书了。
没有吧？不对吧？请你庆幸那时候你有念书好吗？
没有，还是考不好。我只要大考都会落塞。
OK， 好，那有关于塞的大考会落塞这件事情，我们将另外再拍一期视频来跟大家说明。
我们真的打算有这个计划。
OK，
有这个主题就是聊我们以前准备考试的事情。
因为我跟你都是属于那种只要遇到大考都会考不太好。好了，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咯。
对，然后还是要预告一下，我们12月22有我们的直播，要讲怪奇 news。
那我们这次的直播主题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大家各自觉得有趣的，我们这边讲的各自其实也没有到真的很多人啊，就是我 Side 跟 Joker。 这一次的直播可能是轻描淡写近期最后一次直播， 因为我们今年每个月都跟大家有一场 live podcast， 透过直播的方式，因为我们明年开始有一些新的企划，所以我们实在是很难再腾出更多的时间跟心力每个月来跟大家准备这个。当然其实 live podcast 的过程很好玩啦，就是跟大家互动，那大家也都很踊跃，因为我们还有其他想做的事情，所以我们就只要先牺牲掉这个每个月跟大家直播见面的时间。
对，因为明年会推出蛮多有趣还有更新的企划。
我们为了要跟大家解释说我们为什么不直播，也是店铺蛮长一段的。好，希望大家可以在直播当天来看轻描淡写的 YouTube，
对，来跟我们玩，
对，跟我们一起玩一下，
然后来听一些很奇怪的新闻。
好，那我们今天的故事就到这边咯。如果你喜欢我们的故事，可以追踪我们 FBIG 轻描淡写，然后我们现在也开了 YouTube 频道，希望大家可以过来多多支持。
对，我们都会定期去更新一些小影片，那明年我觉得我们有更有余力的话，我们开始会做一些把我们以前的故事做成比较长的影片。
我们现在应该是每周会有两片，
一到两片，
嗯，一到两片，然后都是一些短影片，没错。好，我差一点要说短视频，塞德把我救回来。
对，我救回来 Reels。
感谢你的收听，我是 Dog，
我是塞德，
那我们就下次见咯，
拜拜
拜拜。